美国道琼斯指数突破30,000点，创历史新高。特朗普政府开始交接，拜登介绍国安团队和内阁人选。拜登计划提名前美联储主席耶伦为财政部长。为何美国有总统赦免火鸡的传统？美国观察为您解答。11月2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特朗普总统说，他建议联邦总务署开始与拜登的团队进行总统事务的交接，但强调自己没有败选。星期二，美国股市创下纪录，道琼斯工业指数突破30,000点收盘。特朗普总统就此特别发表讲话。拜登则在星期二公开介绍了他在国安与经济方面的内阁人选。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美国联邦总务署的署长艾米丽·莫菲呢，在11月23号的时候通知了拜登团队，要宣布呢与拜登团队开始进行总统交接的事宜。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当天晚上推特上也特别强调说呢，是他建议联邦总务署 GSA 这样做的。那么，在11月24号星期二呢，特朗普总统在上午的时候在推特上再度的发文表示说，虽然进行交接工作，但不承认是败选。那特朗普总统说呢，要记得联邦总务署一直做得很好，而艾米丽·莫菲也做得很出色，但是联邦总务署并不决定谁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此外呢，在11月24号星期二，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大涨超过了400多点，首次突破了30,000点，创下了该指数开创以来125年的历史记录。那么根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分析呢，股市大涨的激励因素包括多家的制药公司的疫苗取得成果，为2021年经济复苏带来希望，以及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交接，减低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中午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来赞扬股市的表现。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And I just want to congratulate everybody. The stock market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just hit 30,000, which is the highest in history. We've never broken 30,000, and that's just despite everything that's taken place with the pandemic. I'm very thrilled with what's happened on the vaccine front. That's been absolutely incredible. It's nothing like that has ever happened medically. And I think people are acknowledging that, and it's having a big effect. But the stock market's just broken 30,000. Never been broken, that number. That's a sacred number, 30,000. Nobody thought they'd ever see it. That's the ninth tim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0. And it's the 48th time that we've broken records in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I just want to congratulate all the people within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worked so hard. And most importantly, I want to congratulate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because there are no people like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ank you.
而拜登只在星期二的下午1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来介绍他规划当中的这个国安以及经济的内阁成员的名单，当中呢也包括了将会提名之前担任过副国务卿的布林肯来出任国务卿，以及将提名第一位女性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那么在提到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时候呢，拜登则是特别的提到外交政策，也谈到了新冠疫情，还有亚太再平衡政策，并且呢还特别的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我们来看一下拜登今天在讨论国家安全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And m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I choose Jake Sullivan. He's once in a generation intellect with experience and temperament for one of the toughest jobs in the world. When I was vice president, he served as m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e was a top advisor to Secretary of State Clinton. He helped lead the early negotiations that led to the Iran nuclear deal.He helped broker the Gaza ceasefire in 2012, played a key role in Asia-Pacific rebalance in our administration. And in this campaign for the presidency, he served as one of my most trusted advisors on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including helped me develop our COVID-19 strategy. Jake understands my vision that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我们知道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句话呢，特朗普总统自己本人还有他的多位的幕僚跟高官呢，都曾经在提出对于反制或者制裁中国政府或公司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时候，会讲出一样的话，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拜登被记者们问到说为什么先公布国安团队的人选，那么拜登则是回应说呢，因为这是关于国家安全。更多关于拜登内阁人选的报道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电视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计划提名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珍妮特·耶伦为下一任财政部长。如果此项任命得到确认，那么耶伦将成为第一位女性财长。随之，标准普尔指数和美元指数上涨。74岁的耶伦是一位专门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者，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被任命为首位女性美联储主席。她在2014到2018年期间管理美国中央银行体系，重点之一是关注失业率。她曾在2016年的一场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这样说道
：“When it comes to 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To effectively promote safety and soundness.” And to ensure that institutions comply with applicabl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without creating undue regulatory burden, rules and supervisory approaches should be tailor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institutions, such as community banks.
如果出任财长，耶伦面对的是由于新冠疫情引发的大规模裁员和发展减缓的经济。如果国会议员们在明年一月拜登上任前还未推动已经停滞数月的刺激经济法案的话，那也将成为耶伦的首要任务。据消息人士透露，耶伦的任命得到了民主党中左派人士的支持，这项任命还需要经由国会参议院的通过。拜登正在快速地填补他下一任内阁中的重要职位空缺。周一早些时候，他宣布了多位外交政策团队的任命，提名安东尼·布林肯出任国务卿一职，杰克·沙利文为国家安全顾问，马约卡斯为国土安全部长，海恩斯为首位女性国家情报总监等。另外，前国务卿克里被任命为总统气候特使，这是非内阁职位。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今天美国股市又交出良好的表现，道琼斯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收盘首次突破了30,000点，收报30,046.24点，涨幅为1.5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2,036.78点，涨幅为1.31%。标普500收报3,635.41点，涨幅为1.62%。新冠疫苗的进展令人振奋，经济复苏前景向好，以及特朗普政府开始了权力交接的第一步，都帮助提振了市场情绪。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 PNC 金融服务集团资深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为大家解读市场的表现。感恩节将在本周四到来，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周二在白宫举行了年度火鸡赦免仪式。来看报道。
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玫瑰园赦免了名为玉米和玉米棒的两只火鸡。第一千金伊万卡和丈夫库什纳带着三个孩子参加这场赦免仪式。特朗普说他们喜欢火鸡。特朗普在仪式上首先祝贺道琼斯工业指数突破30,000点，是今年第九次创下新纪录，有助于就业。他说过去一周不同于以往，但在很多方面非常好，随着疫苗即将推出，不可思议的成就即将发生。
During this Thanksgiving, we extend our eternal gratitude to the doctors, nurses, healthcare workers,and scientists who have waged the battle against the China virus, and we give thanks for the vaccines and therapies that will soon end the pandemic. It's just such a tremendous feeling to know that they're coming, and they'll be coming probably starting next week or shortly thereafter.
特朗普总统还感谢了美国的军队和执法人员为保护美国安全和伟大所做的努力，强调美国优先。玉米和玉米棒从30只火鸡当中确评中选，获得赦免。火鸡是美国感恩节大餐的必备菜肴。这两只重获新生的幸运火鸡将前往爱奥华州立大学度过退休生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总统今天也在白宫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星期二表示，一旦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新冠病毒疫苗渴望在12月10日之后开始面向全国推出。优先接种疫苗的包括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老年人等高危人群。过去的一两个星期，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结果喜讯连连。美国生物制药公司莫德纳和辉瑞制药公司相继宣布其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显示，有效率均超过90%以上。周四就是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但是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让今年的感恩节注定不同于往年。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目前新冠疫情的发展和对感恩节的影响。文浩。
好，卡拉，那么截止到11月24日的早晨呢，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国所有人数呢是来到了1249万人。那么光在过去的一天23日呢，这个数字就是增加了有将近18万人。那么这个每日新增病例数字呢，也是稳定在了在这段时间也是稳定在了每天有15万以上。那美国在新冠疫情当中呢，已经是度过了有8个月的时间。我想公众对这个数字可能已经有些麻木了，所以我想做一个对比，就是在3月份。白宫刚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每天新增人数呢是只有500人左右。那么昨天这个数字是来到了将近18万。那么再看到死亡人数方面，美国的死亡总人数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总人数呢也是来到了257000人。昨天一天就有新增1032位死亡的病人。那么我想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个数字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是呢从新冠疫情开始到现在呢，这个死亡率是一直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那么再过2天呢，也就是美国的感恩节，这是一个美国民众和家人团聚的节日，很像是中国的春节。那么在前几天，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呢也是发出通告呢，鼓励美国人民今年选择是最好能够在家里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和家人团聚，而不是外出旅行。那么美国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医生呢，在昨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说，在今年的感恩节假期外出旅行呢，无异于是在帮助恶化全美国的病情。事实上呢，美国的美联社在今天的最新报道当中也是提到了，跟去年相比呢，今年感恩节外出旅行的人数呢，和去年相比是有下降了超过一半以上。那么在首都华盛顿地区以及周围的弗吉尼亚州以及马里兰州呢，也有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民众是表示今年感恩节他们不会外出旅行。当然，新冠疫情就是当中的一大因素之一。不过，我想要提到的是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从上个星期五到上个星期日，这3天里还是有大约300万美国人选择了搭乘飞机前往外地与家人团聚。那么，有关于他们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请看来看一篇电视报道。
数百名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检测站外排起了长队，等待在感恩节前完成一次新冠病毒检测。一些受访者说，他们曾去过城市里的其他检测站，但很多地方当天的检测工具已经用完。
I have several relatives that I love and care about deeply here in the area, and in order for me to spend Thanksgiving with them, I felt like it was important to take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to get tested. The last time I got tested was in September, I got results the next day indicating that my results were negative. So I want to be able to look them in the eye when I see them on Thursday and say that I did everything possible, you know, to make sure that I wasn't putting them at risk.
We're planning to see family, so out of abundance of caution, since we just flew.Wanted to get tested to make sure it was safe to see them.
Yeah, my grandmother is turning 100 in a couple weeks, and in order for me to even be within 20 feet of her, my family decided that I should have a negative test.
感恩节是美国人家庭团聚的重要节日。每年感恩节前，在异地生活的家庭成员会赶回家中与亲人团聚，因此也造成了全国性的交通高峰。随着近日美国新冠感染人数急剧上升，许多美国人仍选择在感恩节期间出行。为此，一些政府官员也罕见地针对节日出行发出了警告。
You put that together with the fact that the cases are already on the increase, and we are now coming into the high social season. Thanksgiving, Christmas, it's the high social season.Social activity goes way up in this season. That is a bad combination. And it is always the combination of events that creates the major issues.
但尽管如此， 本周感恩节前，美国各主要机场仍然迎来了人流的高峰。面对疫情扩散的担忧，除了加强个体检测外，一些机构也采取了措施。这款由佐治亚理工大学开发的在线工具，使得人们在组织群体活动前，通过点击所在位置，输入人数信息，就能估算出新冠病毒传播的概率。
So we use real-time data from Departments of Public Health and take a statistical model essentially to estimate those odds that if you're in a crowd of 25, 50 or more, that there may be one or more individuals who may be infected and therefore encouraging people to take steps that, such that one case does not become many.
对于餐馆业主来说，感恩节假期也是一年之中最为忙碌的时刻。
We have the tables outside that are going to be 10 feet apart, very safe. Only a household can sit at a table. So if that's one people, two people, fine. They get a whole 6-foot table to themselves. We also did a schedule, so it won't be everybody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leaving a half hour for switching out the linens and sanitizing the seats and everything.
It's much more, you know, successful than I think we could have imagined. You know, we've been sold out now for a couple of days. I think we are kind of in awe that we're a week ahead, and that's kind of where we are. But I do think there is a high demand for people as they kind of look at what the real options are for them.
在纽约，梅西百货公司刚刚对外公布了今年用于感恩节大游行的巨型气球卡通人物。尽管受疫情影响，这项活动开办94年以来首次不开放民众的现场观看，但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里，这一活动的照常举行仍然给人们带来了一丝熟悉的感恩节气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每年的感恩节期间都会有一只火鸡受到美国现任总统的赦免，从而避免成为餐桌上的菜肴。美国之音记者鲁兹介绍了这项传统的来历。
美国感恩节晚餐主菜是火鸡，火鸡是北美特有的禽类，最初的殖民者就以火鸡为食。总统赦免火鸡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记录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火鸡赦免是由林肯总统开创的，因为他的儿子塔德要求他不要吃那只送给总统的火鸡。但是直到更为现代的时候，这才成为传统。肯尼迪、里根和尼克松等几位总统不时将赦免范围扩大到了火鸡，直到1989年老布什总统执政期间，这种仪式才成为年度盛会。
After all, this turkey represents America's 45 million turkeys who begin making their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 to our Thanksgiving celebration. So take it easy, turkey. We're just here to serve you.
火鸡的选择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由全国火鸡联盟负责。最终有两只入选，一只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仪式上出现，另一只作为候补。火鸡的名字由小学生们选择。大多数总统都将这个仪式作为一个娱乐机会。
Time flies.Even if turkeys don't.
在感恩节之前的星期二，火鸡被送到华盛顿市中心的一家 W 酒店。在酒店的一处套房里，火鸡可以享用玉米和蓝莓，还会被护送到酒店屋顶进行拍照。奢华享受之后，他们将前往白宫。
Butter, I wish you a lot of luck, but I hereby grant you a fullAnd complete pardon.
仪式结束后，受到特赦的火鸡将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度过余生。美国之音鲁兹，华盛顿报道。
上周公布的中国新冠疫苗数据依然没能给出有效性方面的明确答案。与此同时，中国已经给数十万人接种了实验性疫苗，而且在全球各地展开疫苗外交。专家指出，中国的做法有潜在的风险，而且疫苗外交也很难撼动美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和玉刚的报道。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本周二刊登的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灭活疫苗的数据显示，在一期还有二期的试验中，该疫苗在人体血管内产生的抗体水平要低于新冠病毒的康复者。相比之下，美国制药公司 Moderna 还有辉瑞的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与新冠病毒康复者的抗体水平相当，甚至是更高。该报告并没有提供有效性方面的具体数据，而 Moderna 还有辉瑞的疫苗有效性都达到了95%左右。
And Sinovac, which is the second in the lead among Chinese vaccine makers, just released its phase 2 data this week, and it's not great. The levels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in the blood that fight off the virus are lower than what are generated by the Pfizer and Moderna vaccines, and there's higher levels of toxicity.Which means there's a more the higher frequency of adverse events, people who have pain or nausea or other serious side effects. So it certainly seems from our preliminary data, like if you had the choice, you would rather take one of these Western vaccines that's been cleared by regulators in a developed country.
I mean, you see Pfizer's data, you see Moderna's data. There's no reason China can't be way ahead on this. I mean, when people ask me the question,which did I think the first vaccine that was going to be commercially used, I assumed China's inactivated vaccine would be first. But we haven't seen phase 3 data yet.
目前中国已经有四种疫苗进入了临床三期，其中三种疫苗都属于传统上的灭活疫苗，包括上述的科兴公司的疫苗。但是 Moderna 还有辉瑞的疫苗都是 mRNA, 即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相对于灭活疫苗 ,mRNA 疫苗的生产过程中不需要新冠病毒，因此成本较低，能够实现迅速还有大量的生产。在有效性的方面 ,mRNA 疫苗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病毒的变异，并且注射之后的免疫期更长。但是 mRNA 疫苗也有缺点，比如对储藏还有运输的温度要求很高，比如辉瑞还有 BioNTech 的疫苗需要在零下70摄氏度长期保存，相比之下灭活疫苗在2-8摄氏度下可以保存1-3年。其次就是风险，灭活疫苗已经存在了数十年，技术成熟， mRNA 疫苗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可能存在一些未知的风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全球卫生政策中心主任斯蒂芬·莫里森指出，中国疫苗类型虽然保守而安全，但是问题在于缺乏数据的透明度和中国政府抄近道的做法。中国国药集团在九月份表示，其研制的两款疫苗已经在国内接种了数十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款疫苗都还没有完成临床三期试验，也还没有证明试验中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
They, of course, now have several promising vaccines. They have begun to vaccinate their civilian population. They have claimed they have a proof of safety and efficacy, but they have not completed phase 3 trials. So they have not met the standard requirement. They won't get approval from WHO. They'll have a difficult time getting many countries to accept the vaccine.And so they're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in that regard, and they are scrambling to try and come up with something that will be legitimate and credible in terms of some field trial data. But they cut corners. They cut corners, and they change the rules, and that's going to be problematic for many countries.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疫苗外交，不仅在将近20个国家展开疫苗试验，并且向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承诺优先提供疫苗。这些国家包括南中国海的主权生索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在拉美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伙伴巴西。墨西哥外交部六月份表示，中国计划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让拉美还有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可以获得中国的新冠疫苗。
It's moving in,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the Chinese vaccines used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many different low-income countries. So in that sense, it is out in fro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its diplomacy, in the race for prestige, in the race for recovery, in the race for influence, hegemonic influence, and the like. But think, it's not over here. We don't know yet with any confidence that the Chinese vaccines are safe and effective. If it turns out they're not safe and effective and they've been using them on their citizens and others, that's going to be a problem, a serious problem, and it's going to set them back reputationally, significantly. I hope that doesn't happen.
不过，傅立门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每年在国际公共卫生事业上的支出超过任何其他的国家，长期来看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many ways a leader in public health. And I think that's one reason why many countries look to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as a model for what a lea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hould look like, but also as a moral example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truly developed and wealthy democratic country. I think it's a huge mistak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ede the field to China. But I don't think it's by any means over. China has gained in relative terms in soft power by all of the investments that it's made in Africa.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very much in the game.
今天美股再次交出良好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收盘首次突破了30,000点。今天我们请到 PNC 金融服务集团资深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为大家解读当前的市场表现。欢迎叶文斌先生。
你好。
首先我想请问您啊，我们看到这个周一市场其实就有不错的表现，那么今天道指再创历史新高，推动股市上涨的因素都有哪些？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美国这个政权的和平有序的转让，今天又进行了一步了，所以这个对股市来说，就是说政治性的风险、政治性的不确定性越就更少了，所以对股市的影响就更好一些了。第二个因素是就是有几家这个医药公司都宣布疫苗的。都是比较有效的，这个就意味着到明年下半年，这些受到最严重影响的经济产业，就比如说这个旅游业和酒店业、餐饮业，到明年下半年也可以参与经济的复苏。
好的，那另外呢，还有今天我们还得到一个消息，就是在拜登的这个内阁人选方面，目前预计呢，拜登是会提名前任的美联储主席耶伦来担任下一任的财政部长。那么您对耶伦他担任财政部长以及他的政策都有哪些预期？
我觉得他对他的政策的预期，我觉得他第一个任务或者他。在他想象中最重要的是让美国经济复苏，让美国的就业回到正常的状态。他的在经济学应该是非常受到认可的一个专家，而且经验非常丰富，所以我觉得他通过这个参会的人选的批准应该是比较顺利比较快的。所以这个也对美国这个政权的就是转让，这应该是会比较顺利的。
是。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耶伦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鸽派的人物，并且是得到两党的这个支持。那么您认为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他在政策上会不会有所转型，还是说会保持以往的风格？
我觉得这两个职纲不一样，所以他做的肯定也会不一样的。现在他当财长，他必须得参与这些党派政治了。但是他在这个方面也算是有经验的，他90年代已经在白宫做过的，所以我不太担心他在这个方面的表现。
好的，非常感谢叶文斌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